大家好，我是陈子，欢迎你收听今期的节目。有位听众叫做小李老母，是小母，大小的小，武功的武。小母呢就问我，陈子，你可不可以讲下日本因什么原因要侵略我们中国啊？哦，2014年中日关系呢比较紧张，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想回顾一下以前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呢？今日呢就是应这位听众的要求，讲一下日本当初为什么要侵略中国，是不是蓄谋已久呢？好像蓄电池蓄电那样，储够炮之后喐我们中国呢？定是我们中国即贫即弱，被人家禁住砌冇办法，系嘛？偶然导致呢一个必然事件嘅发生呢？今期节目啦，我引用一位学者嘅观点，同你分析一下个中嘅原因。咦？边位学者啊？讲者我就识，亚者我都识嘅，我就唔识乜嘢学者，系嘛？唔系你大学嗰个学者，你想追佢嗰个做学问嘅人啊？学者呢一位嘅学者咧？是广东阳江人，1979年出生，叫冯学荣。冯学荣呢，男人嚟嘅，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喺香港做紧嘢。呢一位仁兄呢，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于1937年的7月7号，在1945年的9月9号呢就结束的。所谓抗日战争是指20世纪中期由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全面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方面的战事。学者冯学荣对日本仔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有颇深的研究。那些 A 片呢你研究比较深，但是对历史冯学荣啊比较深了解，叻过你哦。他有一篇的文章叫做再谈日本为什么侵华，是这样说的。对于日本为什么侵华这个问题，中国99%的青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回答，仲使问嘅咩？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呢个只系历史爱好者讲嘅说话，唔够专业。如果系学者嘅话咧，绝对系唔会咁讲嘅。要讲人哋蓄谋嘅话，要需要举证，有证据先得。凡事都话蓄谋蓄谋，咩必然性嘅嘢？你睇历史教科书太多啦，必然会发生乜嘢事情，必然如何如何，历史嘅必然性里面是含有偶然性的因素，我们不要凡事呢就放大它，大而化之，什么真理呢是必然的，什么事件呢是必然的，其实很多东西需要慢慢去深究才得的，我们需要比后生仔知道更多历史的细节，从而更加了解历史，才可以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的嘛，是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讲远咗添。学者冯学荣呢喺佢嘅文章里面又讲，抗日战争结束到而家，即系到2014年呢，大概有70年左右咯。日本何解点解要侵略中国呢？这个问题系时候要搞清楚啦。你哋电视观众晚晚睇电视，特别年纪大个人霸住个遥控器，系都要睇抗日神剧。那些抗日神剧在什么横店基地拍摄的啊，不灵不能打到那些日本人啊，萝卜头啊，被啲炸弹啊、地雷啊、子弹啊炸到飞晒起，打到呢穿晒窿，不知几爽几开心啊，几解恨啊。喂，看咁多抗日神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点解当初人哋打我哋中国，而我哋中国又点解唔够人哋打呢？是吗？你话而家再打过，我哋后生仔睇唔到 A 片，射晒火啦，冇晒力啦，甚至投奔去对面嗰度啊！我鍾意旅游啊，可以理解啊。事实上，日本同中国交恶，搲烂块面，大打出手，正结啊，系为咗东北。 就是因为东北的问题呢有矛盾，所以日本呢调戏就不顺。为什么不顺呢？因为本来日本在东北呢有很多的既得利益，怎知蒋介石做了老大之后就说要收回，手段相当之强硬，那就搞嬲了日本人。
跟住日本经济不好嘛，
日本人没办法啦，于是就喐中国。为什么没办法呢？日本呢地方方又细，经济唔好，本身就含有比较强嘅军国主义啊、帝国主义啊，都系想去其他国家揾着数嘅。吓、啊，好地地，本来嚿肥猪肉咧嗒紧，阿蒋介石咧唔知死，就话咧要收翻你哋喺东北嘅利益，我哋要攞翻嗰啲咧本来属于中国人嘅嘢，一搞就搞弯咗。嘿，抗日战争就系蒋介石引起嘅，真定假啊？蒋介石做错事，搞到日本人发烂渣打中国，跟住咧越打系嘛，调戏就越顺，越打咧越开心，直入我哋中国长驱直入，
冇错。
冯学荣先生又讲啦，要讲清楚日本侵略中国呢件事，要交代当时嘅三大历史背景。背景一，殖民主义嘅方兴未艾，我叫佢蓬勃发展啦。背景二，日本民族发展遇到樽颈位。背景三，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讲到日本为什么侵华呢，要从上述三大历史背景入手，如果不是的话就糊里糊涂。首先我们要讲第一个历史背景，殖民主义蓬勃发展。在当时世界上有很多个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咁似世界杯嘅呢啲帝国主义国家喺中国有驻军、有治外法权、有租界、有租借地、有好多嘅铁路啊、矿产嘅经营权，即系话好多嘅帝国主义国家喺中国咧有自己嘅既得利益，有肥猪肉可以食。日本咧只系其中嘅一个。喺呢一点上，当年嘅日本同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的帝国主义国家呢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日本希望能够将中国的白人势力排挤出去，甚至将白人势力排挤出亚洲地区。这样在共存共荣的亮丽的口号之下，日本就可以独占亚洲市场，名利双收。这个显然是日本的自私的想法。当年的日本打中国呢只是想稳着数的，点知呢一打开发现中国军队咁牛的，不如呢打落去，于是就发展成为收尾人哋所讲的灭亡中国啦。讲下第二个历史背景啊，日本喺明治维新之后，佢哋民族嘅发展遇到咗大剂嘢，就系、是、遇到咗严重嘅不得了嘅樽颈位，过唔到去，棘住咗。日本有天然嘅缺陷，因为佢系海岛国家，面积唔系好大，国土耕地不足，资源贫乏，人口膨胀，市场狭窄，就系当时嘅困境。尤其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令到日本走入咗不进则退嘅困境里面。于是日本人唔单止要搏晒老命维护自己国家喺海外嘅一啲殖民特权，而且有意想将在外国的殖民特权呢扩大它。如果不是的话，日本经济就更加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了。有这个殖民特权啊，是不是有钱收啊，当然好啦。殖民地越多越好添、啊。老婆呢就不是越多越好，老婆要洗钱的，殖民地就不同啦，帮你搵银搵钱的嘛。所以日本人啊面对自己的经济困境，只能够受诸于军事行动，在海外找多些着数。第三个历史背景就是 当时苏联嘅共产主义嘅扩张，呢个问题直接对包括日本在内嘅资本主义国家嘅国防构成咗严重嘅威胁。而日本呢，嘿，真係唔好命啦。同埋苏联呢比较挨得近，佢嘅领土啊同埋苏联接近。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就苏联嘅威胁而言呢，日本是第一个要舐嘢首当其冲的。日本人当年的想法是
希望可以担当亚洲反苏联反西方的先锋和盟主，
从中名利相收。而要做到名利相收的话，可能女明星就要牺牲色相。而作为国家要取得名利相收的话，就必须有其他嘢搞。日本人要名利相收，他们的双手必须要插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之内，比如说在人家国家里面驻军啊，搞租借地啊。如果不是这样搞的话，日本当时的经济又不掂当，世界经济环境又不好，还跟着有苏联威胁。他们想完成自己在亚洲地区成为盟主的理想呢，就很难实现。没办法啦，念是艾是，我就要搏命啦。所以日本一直找其他国家呢，嘿，到底边个容易搵笨实呢？咁啱得咁巧，蒋介石呢喺政治上玩火，激嬲咗日本人，发穷恶嘅日本人于是打中国。冯学荣先生话：我哋搞清楚刚才几个主要嘅历史背景之后，就可以嚟倾下具体嘅中日之间嘅临审嘢。中日交恶嘅事其实起源于东北噶。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犀利啦。日本将东三省绝大部分的土地归还给大清帝国。当时大清帝国呢不是好掂的啦。不过日本人呢将东三省还返给大清帝国呢是有条件的，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啊。日本人要求要继承之前俄国在东北的殖民特权，比如说旅顺大连的租借地、南满铁路、特定的林产、矿产的开采权，在当时已经非常神规，已经规到不得了，夹不起身的清政府答应了日本。日本依照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支日军部队驻守在南满铁路的两边，这支军队就叫做关东军。日本为什么要大清帝国同意他继承俄国的特权呢？两个动机，第一是经济需要，第二是国防需要。从经济上来讲，日本在东北取得了旅顺大连两处殖民地，不少钱可以搲到的。从国防上来讲，日本的势力开始进驻东北，可以和俄国抗衡。日本自从1905年取得了上述的东北殖民特权之后，满清政府、北洋政府一直呢都不敢惹嬲日本人，同埋日本呢相安无事。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冇挑战日本的既得利益啊。但是蒋介石发动北伐之后，事情呢就弯咗啦。点解呢？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开始了革命外交，
以为现在呢我做了中国的大佬了，我话事
可以挑战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那个现在是当时的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啊，对日本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的估量啊，乃至对日本的军事力量的估量啊，蒋介石呢是估算错了的。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当时宣称啊，要收翻东北一切的国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摆到明啦，国民党是要将日本人从中国东北赶出去。不单止这样讲，而且真是这样做、比如说国民党修建铁路的时候排挤南满铁路，禁止东北人租地租房给日本人，还要抵制日本货。那时关于 国民党排挤日本人在东北的历史资料呢，在冯学荣的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这一本书里面呢，有详细的记录。大家有兴趣的话啦，不妨翻一翻。一开始日本政府呢主动同埋我哋中国嗰时嘅国民政府接触谈判，同国民党呢倾诉嘅，饮啖茶压个包倾下偈。日本希望可以维持喺中国东北嘅既得利益，而国民政府多次明确答复 No，
坚决要收回。
吓，冇咁样嘅军事实力呢？回首历史就可以知道，当时蒋介石要怼冧日本人在东北的利益是明智的选择来的，是政治玩火来的。之后没几耐麻烦就来了，在这个抗日持久的外交交涉期间，即是1928年到1931年之间，爆发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严重受挫，国民政府即是国民党政府啦，在此期间在中日交涉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令到日本军方啦非常之嬲。于是日本军方静鸡鸡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就撇开日本政府以铁腕的手段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事了。1931年的5月份，日本的军事间谍中村镇太郎去到中国的兴安岭调查地形，被张学良的东北军逮捕了，而且枪杀了，焚尸灭迹。这件事对日本人刺激很大，加快了关东军密谋军事行动的速度。短短四个月之后，日本的关东军就发动了918事变，一举侵占了东北三省，建立了傀儡国家满洲国。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不做二不休。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军阀为了维护满洲国的安全，试图将长城关内的华北广阔地带制造成一个缓冲区，史称华北自治运动。但是日本军人在华北的这个动作，令到国民党、令到国民政府判断为日本要从北到南逐步蚕食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各种势力在那几年里面开展了大量的挑拨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中日爆发大战符合苏联的利益，继而爆发了真相至今不明不白的卢沟桥事变。至此蒋介石认为最后关头已经到了，于是他命令张自忠率领部队主动攻击上海日本租界的海军陆战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梳理这一段的历史，不是讲蒋介石乃至是国民政府在那时要赶走日本人是不啱的，而是讲有些嘢要睇环境的嘛。西方哲人讲冇实力的反对是毫无意义的，国民党当年未有相应的军事实力，就不需要急住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迟些少再收回来都可以的嘛。
等你国民党的军队有相应的军事实力可以跟日本人抗衡了，你先赶走他都未迟。
有时要审时度势，要赶走日本人要讲时机，时机未到夹硬来的话，只会是一身蟻。冯学荣先生在他文章里面最后讲到，为什么要写历史呢？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使人更加成熟，使人更加做事稳重。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中国人自己在历史中的表现，比如说在外交纠纷面前应当如何应付才能够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呢？安邦治国到底靠的是爱国青年的口号和热血，还是要依靠老成谋国的精明计算？我想大 家不妨思考一下，
我哋每个人都要审时度势，
要忍嘅时候就要忍，该出手嘅时候先出手都未迟。呢期节目讲嘅系
日本点解要侵略中国，
希望大家有所得着，明白到时机系好紧要嘅，要忍，忍到时机成熟，你先出手。呢期节目就到呢度，我系陈子，勿忘国耻啊，各位，拜拜。